所以我是这个外国牧师，不是中国牧师，叫洋牧师。这个就是当初很多宣教士到了中国之后，那是洋人了。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呢，我们也是洋人，对不对？外国人。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讲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你刚到了外国的时候呢，洋人的话呢，就日子就不容易了。所以大家会经历到人生里面的很多的难处，然后你，特别是呢，现在这个时代变动的特别的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那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里面，其实我们很在意的，其实就是说，大家想到就是说，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作为洋人到了白人的地盘，你可能就不知道当地的人他的风俗习惯，当地人会怎么样来带你。那你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人的眼神、目光、他的态度，我们都会很在意。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不一定确定的，就是说这个人你很熟悉，但是呢，他心里面，他会不会发生变化？他对待你是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去对待你？这个呢叫做熟悉的陌生人。那熟悉的陌生人的话呢，你也会心里面有不确定因为呢环境变了，这个时代变了，面临的挑战变了，人的心会不会变？因为我们呢不是像主一样。那我们都可以，就是看到人心里面，怎么说？你一眼就能够明白他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主没有给我们这个能力，也不一定是个坏事儿，因为你如果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儿，那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呢，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智慧就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为什么人至察就无友呢？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他发现呢，人心里面，你看得太清楚了之后，你就不糊涂的时候，人是过得非常痛苦那这时候的话呢，我们的主的话呢，他是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是怎么回事的？是不是？我们呢，是觉得如果我能够看清楚这个人怎么样，同时呢，如果我还能够判断清楚未来这个人对我会怎么样，你我是不是觉得这个能力很好？但你真有了这个能力的话，你的日子过得可惨了。你想想看，是不是非常惨？你不但能够知道他现在对你的态度、心里面的东西，你还能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那除非你对人性有非常乐观的想法，否则的话呢，还不如不知道。因为呢，你就会想到这个人的话呢，现在对我是，在我的意料中间，他对我的这份情，我对他的这份情。彼此呢都是可以对得上的，但是呢，人心它是会变到一个地步呢，你我呢会经历到，我们怎么说？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个朋友啊，他现在是个高官，他呢经常跟我讲什么呢？朋友不就是用来出卖的吗？大家就是开玩笑，我们俩关系非常好，他就说，朋友呢就是用来出卖的呀。然后他另外一句名言呢，就是说我就是顺着这个手电筒，我都可以往上爬，就是说在官场上混了。那他的确现顺着手电筒，现在爬得也不错。但是呢，他说这个话他在开玩笑，就是说，但是呢，他在岁数很年轻的时候，18、9岁、20来岁的时候，他已经对人性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意思是说，朋友，你如果被人出卖了的话呢？ 你不要太以为稀奇。人呢，就是拿这种玩笑来平衡在世上他所受到的伤害。如果不能平衡的话呢，人是过不下去的。那我刚才提到的这所有的这些想法，就是人，那他为了在世上能够活下去，他人心里面，他要来平衡内心当中一些的感受和想法。那真是我们是真的是要这么来过日子吗？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的话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经福音第二十六章呢，讲到有一位被背叛的人。那很多的时候，人对我们还不到被背叛的程度，对不对？那主的话呢？你看到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第26章第14节开始，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当下是什么事？是不是从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第26章开篇的时候，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这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下是什么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对耶稣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逾越节的话呢，犹太人显然非常的熟悉，这是他们应该说是他们最最重要的一年中间的一个节日。逾越的话呢，逾就是过去，是不是？越也是过去，所以的话，逾越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这个节日呢，就纪念他们在当初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埃及的人，他们法老不愿意放他们走。到那一天的话呢，耶和华神说，他要击杀埃及的长子，从王宫里头开始，到最卑微的做奴隶的人，也呢投生的，就都要被杀掉。逾越的意思是什么？以色列人的长子和他们不管高低卑贱，他们的长子。本来也是不能豁免的，只是拿了这个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楣上的话呢，你家里头的长子就被豁免了。这叫逾越节，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很多的人他都不太能明白，说神怎么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想到呢，神怎么可以这么残忍？我们世上的人的话呢，都还不会做出如此残忍的杀害无辜人的事情。他的前提是什么？我这样的一个人和我爱的人，那都是无辜的人呐。我世上，因此世上所有的人的话呢，都是无辜的人。但是呢，你我真是来看的话呢。每一个人，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没有人可以逃避一个东西，就是说，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讲的，死后且有审判，什么意思？死了。这是一个人都接受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他呢，可以自大到一个地步，是说，我的话呢，可以不用死的，没有一个人呢，不是打心里面不真正怕死的，这就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我们因为不知道自己不是无辜的，我们才不能明白呢，为什么耶稣要替我们死？ 这就是逾越节。那羔羊的话呢，要被宰杀了，抹在门楣上。只是因为羔羊被宰杀了，抹在门楣上的话呢，你得以被豁免了，你免了死而已。那问题是呢，在耶稣基督这时候，他在对门徒讲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跟门徒过逾越节的时候，他是不是要为门徒死的时候？而且是怎么死的呢？人子将要被交与人。交与人是什么意思？他本来是没有被交与人的，他就在被交在人的手下，他不能逃脱。那这些人想要怎么对他呢？如果交在一个好人手下，他会怎么样？交个在一个明白他的心意的神的手下会怎么样？所以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被交去的那个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问，到底谁会把他交出去呢？就到了第14节，当下。当下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当下呢？上一周我们是不是讲到，有人是不是明白主的那个心意的？有人明白主的心意的话呢，他呢就拿着极贵重的一玉瓶极贵重的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什么是趁着？是不是他心心念念想要找一个机会，对不对？现在正有机会的时候，他有没有放过？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叫趁着这个时候把这个极贵重的浇在他的头上。那这时候他究竟是被谁交出去的呢？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所以这个人是不是马太给他交代得很清楚？首先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12门徒里头的一个，不是众门徒里头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12个使徒里头的一个。这一个呢，他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所以有人要把他交出去，有人呢好像要背弃他。我们得想想看，他这个人对他的背弃到底是有多深？他是不是这个12个门徒是谁选的？是不是耶稣基督自己选的？他自己选的这12个使徒，当下犹大有没有见到玛利亚在那个时候？是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就说这个妇人的话呢，拿了极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所以当下。那时候，他说这些门徒里面的就说呢，这值很多钱，何必枉费，是不是？但是那个交玉瓶的人，他有没有枉费？他会不会觉得枉费？他如果觉得枉费的话，他会不会找机会，巴不得要把这个玉瓶浇在他的玉瓶里的极贵重的香膏浇在他头上？那我们来看的话呢？这个犹大去见祭司长是要干什么？他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那他们给了他多少钱？30块钱。30块钱到底是多少钱呢？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其实现在也还有奴隶的买卖限制人身的自由。其实呢，我们不一定知道，就 LA 这个地方，就是人口买卖在美国最发达的一个地方，就在洛杉矶地区吧，有很多人口买卖，买卖妇女儿童啊，就是在 LA 地区。 那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犹大要他问说：“祭司长，你们愿意出多少钱？”对祭司长来说的话，要杀掉耶稣是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他现在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耶稣的身边人，说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们。你猜他们出多少钱？30块钱，30块钱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如果你看旧约的话呢，其实是在出埃及记里头有提到，我们就不回去看了。大概就是说，卖奴隶的话呢，最低的价格，如果以色列人你要把自己卖为奴隶的话呢，最低的价格就是30块钱。30块钱呢，如果你看前面马太福音的比喻的话呢，差不多呢。这是其实一里头呢，大概是4个月的普通工人的工资。这是祭司长的出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说政治的挑战的人物啊。他们可能也很懂得人心，也许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第一个出价。就是一个普通奴隶的价格，犹大有没有接受？犹大接受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态度？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犹大的反应是什么呢？从那时候，什么叫从那时候？拿了钱之后，他有没有觉得这价格低了？没有，是不是？他的反应是什么？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不是什么时候别人给我一个价格，别人说我给你我的房子我想卖了，你给我出个价格，什么时候你会第一个价格你就接受的？你觉得特别划算的，是不是？你就讨价还价。也不讨价还价，同时的话呢，你还巴不得积极的促成这一笔交易，所以主在犹大的心里面，他不仅是要卖他，他值多少钱呀？这30块钱他拿到了，他就努力的要促成这个东西，那这怎么样呢？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所以他不是说我要卖他、背叛他，而是说我为了一个最普通的奴隶的最低价格，我就不讨价还价了，就把他给卖了。那这件事情主知不知道呢？我们看下去。于除教节的第一天，他特别讲到是除教节的第一天。那除教节呢，是逾越节这3天里头呢，其中的一天就叫除教。除教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在当时过逾越节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他前一天是不是埃及的法老还是不同意的，不同意他们走的。然后呢？等到这个神迹发生完了之后，就是希望你赶紧走，是不是？所以当天晚上的话呢，除教节，意思是纪念当天晚上神让他们说，你们要给自己吃得饱饱的，你要拿这个杀了的羊羔的话呢吃，你要蘸着苦菜吃，那这些的。东西的话呢，就当天晚上他们吃的饼是没有酵的，也许呢，就是说都根本来不及发酵。反正呢，我们就知道呢，就逾越节的时候，因为呢，你就在这个神迹的反差里面，他们呢就要赶紧吃了，带着这些东西上路离开埃及地。所以呢，那天呢，在过后来过节纪念的时候。就要把家里的酵除掉。我们吃饼的话呢，是吃无酵饼，所以这叫除酵节。节的意思是我要来纪念、来祝贺、庆贺这样的一个时候。 就在这些细节里面呢，去想耶和华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那这时候是预备除酵节的时候，还是预备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谁是那一个逾越节要被宰杀的羔羊？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门徒是不是有心要为耶稣做些什么？这是主啊，我要为你在哪里预备呢？那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所以，对耶稣来说，他跟这个逾越节，对他来跟门徒来说是什么意义？他的时候快到了，时候快到了，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他就是那一只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掉的时候，他与他的门徒的话呢，他还能不能在肉身里面，就在这样还能见得着的，能过逾越节了？所以这个时候对耶稣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候？那他当门徒要对耶稣表达他的心意的时候。耶稣呢，他心里面所看到的有他对门徒的一个心。那他有没有预备？他的预备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所以这个地方是谁找的？是耶稣找了一个地方。他跟他的门徒可以过，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逾越节，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节。那你说的话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心里面对这个节日有他的一些的想法？但他有没有去回绝门徒对他的想法？你怎么看呢？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究竟是谁预备的？门徒还是耶稣？是不是耶稣心里有预备？门徒心里面也有预备。马太记下来的是谁？是门徒为他预备了逾越节，所以在神的心里面，在耶稣的心里面，他有没有领受了门徒的这个心意？所以当门徒提出来的时候，主也早就有他的预备。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向人传递一个心意，是个好的心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有时候呢，你去接受人的一个好的心意，你会不会也思想一思想？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来交往的时候，有时候怎么说？有些人，你想让他接受你的一个好意，是不是不太容易的？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太容易？因为你是要成了人的情，但是呢，有时候你送出去的心意，并不一定就是对方最最需要的，对不对？有时候呢，人家有一个好意送给你，但是呢，却不一定是你最最感觉到。打到你心里面去的， 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你到底是瘦还是不瘦？我们就在很多人际关系里面，就是复杂之处就都在这里。大家说美国人的心意比较简单一点，那因为呢，他看你还是个外国人，他都比较容忍你不明白他的心意。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了心意的话呢，我们就会讲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刚好送的人和收的人和回应的人，他们的刚好就合上了。门徒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完全明白主的心意的？但是门徒有这一点点心意的时候，主在他的预备里面就迎上去了，就接受了，而且就记在那里是说门徒。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这个叫做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的话呢，你有时候对主有一点小小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在那里早有预备，同时呢，他欣欣然然的就接受了你对他的心。这个是他跟12门徒中间。他们心里面的那种东西，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是背叛主的，你愿不愿意他在中间待着？但是呢，主有没有不让犹大在那里？耶稣预备完了之后呢，到了晚上。耶稣和几个门徒坐席啊？12门徒坐席，不是跟11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话？对门徒来说，这是一个逾越节的节期的时候，是阖家团聚纪念神恩典的时候。对耶稣来说，他就是那个恩典，他要死的时候。那在这个是，这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在地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你我在这样的时候，你会愿意？如果今天是我们在世上最后一天，是你我人生活，我们在肉身里面活着的最后一天，你会愿意想要跟谁在一起？至少的话呢，你我会说有一个人我。有些人我不希望他在这个时候还待在我的身边，对不对？有些人的话呢，我希望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还在。有些人的话呢，希望他呢最好别出现。有些人的话呢，你我呢可能会去想，那出现我也倒可以接受吧。主在这个时候是跟12个门徒一同。作息。那你我是耶稣基督的话，你如果在你有一群的朋友，大家平常关系不错，但是呢，你现在呢，这个人呢，他肯定不会到犹大那个地步，对不对？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如果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时刻，我只想跟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刻，你会不会希望他出现？但是主呢？犹大就在那里。这个时候，你觉得耶稣会不会说有人要出卖他这个事？你要能讲这话容易还是不容易？因为你心心念念的是说我要跟这些门徒在一起呀，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这一天过去，这一个晚上，那一两个小时一过去就没有了。我允许他在这里，但你到底是提这件事情，还是不提这件事情？耶稣有没有提这件事情？耶稣说：“你们中，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不是非常实在？”最后跟他们在一起的机械化了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门徒听了之后是怎么样感受？他们就甚忧愁。如果这个时候是你跟这一群人，你愿意在死之前跟他待在一起的这一群人，你愿不愿意？哪怕中间有一个是背叛了的人。你愿不愿意讲这个事情？你也不一定愿意讲这些东西，对不对？你要讲了之后怎么办？就是说，门徒知不知道犹大卖主了？有些东西，有些人际关系中间的伤害，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跟你的朋友能讲得清楚你的事情吗？那你要把它拿出来讲，那不是故意在这个时刻讲一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在那里。耶稣为什么要讲？一个一个，他们就甚忧愁。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刻，是要人得安慰呢，还是要人的忧愁呢？这些人忧愁的时候呢，就一个一个的来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是谁？耶稣回答说：“是同我杖守在旁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大家会不会刚一读的时候，你感觉耶稣把这个人给点出来了，是不是？同我杖守在盘子里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杖守在盘子里，盘子里有什么？有酱，是不是？有酱是什么意思？我们温州人呢，有一个很奇特的习惯，就是说呢。我们吃什么饭的时候呢？每个人面前都放一个酱油醋的碟子。我后来呢，我们家小孩就给他起个名字，这个蘸料叫做温州汁。其实呢，它的构成非常简单，就是醋加上生抽，再撒一点白糖进去。你尝一尝的话呢，也味道挺不错的。因为呢，我们吃海鲜希望弄得新鲜一点，都蘸着这个吃。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发明了一道菜，叫做油炸冰淇淋，就是快速的把冻得很硬的冰糕放在油锅里一炸就吃，这是不是很独特的一道美味？但是呢，油炸冰淇淋我们也要放在一个酱油醋的碟子里蘸了才吃。而且呢，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碟子，这个叫做不同账一个碟子。同账一个碟子是什么感受？我记得以前 Tom 分享过一个例子，他到某一个地方的去讲道培训，然后有一群老太太，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就着大葱配馒头还是配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人太。怎么说？有一个老太太就和他咬一口，一看 Tom 看着他，也递给他，你请你吃。这个呢叫做同账一个盘子。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跟门徒中间，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个盘子里蘸那个酱料的这么一群。所以犹大来了，不仅一同吃这个宴席，还是一同拿这个饼，站在同样一个盘子里的这么一个。那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说：“就是他要卖我，他是谁？与我一同站守，就在这个盘子里头，这个人。”就是他要卖我。 所以，在这个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仅有的一点的时候，他要犹大在那里干什你是跟我同葬在一个盘子里头的人，就是他要卖我，因为他卖他的话，人子要怎么样？人子要去世，是不是？但耶稣说什么？人子必要去世。这话讲给谁听的？人子是一定要去世的。什么意思？他要为谁去死的呀？他要不要为这些人去死？他要不要逃避为这些人去死？他要不要逃避为这个跟他战守在这个盘子里头去死？他一定要死他。那他这话让犹大听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正如经上指着他说的，经上的话是谁说的？是不是天父说的？所以天父早就定好了，耶稣也一定要去死，是为谁死？他一定要。那他为什么要让犹大听见这个话？当卖人子的人有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来，是朋友也好。那你我会怎么感受？你不说他，你想想看的话，犹大到耶稣背弃他是到什么一个地步？他说把他卖了，卖了他要怎么样？要去死。他身边这一群跟他一起坐席的人，耶稣爱的人，他能不能再跟他在一起了？那爱耶稣的人还能不能跟耶稣再在这里一起吃饭了？那他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就是我怎么说？你就看到这里的时候，犹大要不要跟耶稣在一起？他去跟谁在一起去了？祭司长和文士。对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要杀他的人，要害他的人？所以，什么叫做背叛？他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要跟害你的人在一起。”那我不但是犹大，不但是这样呢，我还不管你能不能跟你爱的人在一起。中国人是不是我们古代杀头之前会不会有个断头饭？有些地方呢，他还会恩准，是说你呢可以跟亲属有最后见个面，是不是？犹大是什么？你呢？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要跟害你的人在一起，我也不管呢，你是不能跟你爱的人在一起，也不管呢，爱你的人是不是能够跟你在一起，就为了。30块钱，那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反应？他这些话让犹大听见，到底是什么意思？当卖人子的人有我，你我的话呢？如果有一个人，你想想看，他要害你到这个地步的话。你我心里怎么一个感受？他如果有祸了，你会不会去告诉他？同时的话呢，你会不会用你生前仅有的那一点时间来告诉他你有祸？那有祸到什么程度？耶稣在这个时候说：“那人。” 不生在世上倒好。他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是在咒诅他吗？还是在惋惜他？”所以到这刻为止，犹大是那个反应。主是什么样的愿望？主要不要为他死？主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他如果不死的话，主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主要不要跟他过这个逾越节？主要不要在他离世之前，有一群爱他的门徒在这的时候，他在对谁讲这些话？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是谁的感受？是耶稣的感受，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不生在世上倒好，我是一定要去死的。那他因为卖了我的话呢，他会有什么结局？你要卖了我的话呢，你要有什么样的结局？耶稣基督说：“这那人不生在这世上倒好。什么叫做不生在这世上倒好？因为后面的结局可怕不可怕。他愿不愿意这个人因为卖他有这样的结局？”那我们看下去的话，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他在做什么？一个人都在问，是不是？如果他不问，会怎么样？所以犹大还去问，是不是？所以你是说，你卖他，而且拿30块钱就卖了他。他话说到这个地步了，他说是我吗？耶稣怎么回应？耶稣说：“你说的是。”但耶稣有没有把他点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耶稣的话，他都听到了，他的回应也就都在我们的眼前。耶稣说：“你说的是。”在这个你说的是里头，他有没有不明确的告诉他，就是他？你我会不会觉得？这话是有用吗？你为什么要还要跟他有时候说这些话？当我们这么去想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还要对这个人是这样呢？但反过来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包庇他？为什么要纵容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对这样的人是这样的爱，他对你我的心意是什么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我此时的时候，在我们就在这个的时候。你我知不知道主对我们的爱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就在他要为这一个人死的时候，最后的那一点的时间，说你说的是，在回应他，主对我们说了什么？你我知不知道，就在我们对自己 都说你还要放纵这个人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主说，你说的是。我们要不要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向你来祷告，我们向你来仰望。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有人不理解我，有人不明白我，有人甚至背叛我，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天父，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东西，我们的主都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时候误会别人，有时候伤害别人，我们有时候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别人放在了那里。天父，我们在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听见主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这一点小小的心意。我们这一点点开始能够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愿你在天上打开我们的心里面各样的障碍，好叫我们知道这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就在这时候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在我们的主的面前，与他一同享受这逾越节的宴席，叫我们知道，你独独的爱了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今天的经文来到马太福音26章，正好是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日子。上个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我们每个月预备圣餐，在这里，我们所行的不是仪式，我们在这边做的是纪念我们的耶稣，主耶稣。为我们受死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每个月在这边，我们所做的是纪念他。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恩典、你的预备里面，使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至的宝座前。我们为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你所给我们最好的。为了这一切，我们献上感谢，在这里，我们在这边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将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遵照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训，孩子们都来了吗？孩子都到了，好。照着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大家请坐。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起立。以后你们每逢喝着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一。开始祷告。哎，亲爱的天父，所有的弟兄姐妹站在你的台前，我们在这里，为了我们所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因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有份，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坛前。为了你所设立的救恩，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在这边纪念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知道这是在恩典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要谢谢你，将祈求、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我们照例，我们还是要欢迎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不管是现场或者是线上。线上有没有新来的？那而您在预备的时候，哎。好像没有新来的哈。好，那我再问一次哈，2个礼拜以后有一个南加的营会，门徒训练的营会，在2个礼拜以后是基督里的人生，这里面去的举手，OK，大部分都去，那不去的，啊，没有举手，那不去的，那个礼拜会来教会的，请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我知道你们2位会来，那其他不去的有没有？苏磊会来，好，那还有其他不去的有没有？会来的，OK，好，那下长老3位，在现场的是3位会来的，好，因为我们之所以要需要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礼拜天的聚会要怎么安排，所以谢谢你们告诉我，那待会。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改变了主意，说我想来教会聚会，请你也来告诉我，好不好？这样我们知道怎么预备星期天的聚会。那待会我们就分组，4点半，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分两组，今天分两组，好不好？我们是一二报数，可以吗？来，我们从这边讲铃开始。好，记住自己的号码啊，来，这对，一、二、 好，那记住自己的号码哈。还有一个跟数字有关的，我们从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每一季会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教会的财务的状况，希望各位知道教会目前财务的情形。所以我们请革新弟兄负责财务的弟兄来跟我们提。简单的报告一下教会的财务状况。
我在这里代表财务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教会的那个财务的一个简单的状况我们就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去年年底啊，我们听得到吗？我们去年年底的教会的结余是45,144块，是去年年底，然后后面过了1月、2月、3月、4月，对不对？一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结余是55,426块，所以多了一点。其中是怎么样？在这4个月中间，我们收入我们收入进来的收入差不多是2万块，然后这收入当然是包括那个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一些美兰那个教会给我们一些那个外展施工的一些支持，然后奉献的方法我顺便提一下就基本上大家都是那个线上奉献或者 Zelle 会有，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支票的话或者现金的话，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投到我们那边那个奉献箱里面。现在你进门的地方，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奉献箱在那边。这是大致我们的那个这4个月来的，收入是差不多2万块，奉献弟兄姐妹的奉献，然后还有一些支出是9,715块，支出大概就是支出基本上就是像儿童主日学了那些，还有教会的那个租金，房子租金，大致这样子，还有一些那个外展施工的一些花费，大致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的结余是55,426，现在的结局到目前为止，OK，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报告。
谢谢革新，教会还有很多那个其他的服饰哈，需要弟兄姊妹参与的，像财务的部分，革新就很希望有人能够继续帮助他。那个我知道 James 现在也在参与这个服饰里面，那其他的事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弟兄姊妹邀请你们进来教会的其他的服饰。好，我们现在就继续分组，第一组我们在前面这边，第二组在后面。准5:20的时候去接孩子，5:30的时候准时结束，我们有晚餐。